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英超 Taco， 我是子毅，
我是雷蒙。
很好啊，今天非常早，然后我们也是趁着热火，但是这时候可能就有人说了，为什么曼联输了，我们就这么早的录呢？怎么解释吧？啊，
不是，这周是因为阿森纳赢了，我们这么早录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吧？
那我们下次周六录，真的，就其他都不用说了，踢完赶紧录，完事儿了。很简单，这个我们放到最后再说，好吧？
那放最后再说吗？是为什么呀？
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有很多比赛、
是这样，
值得去说、值得去说。来吧，我发现啊，又到了这个每年啊，我们这个赛季开始都要给曼联看病，看很久的病啊，这个啊，会诊
啊。行，你这个倒是故意的劲儿啊！那先说曼联是吗？来吧。
这个 Big 六里边唯一那个没有能拿下比赛啊，没有能啊，不对，
那
个
利物浦也没有赢，
唯一输了的啊，唯一输了。你非要说的这么真实是吧？啊，那就这样啊，好吧。布莱顿，主场1-2啊，好像是说什么？是那个布莱顿在那个上赛季4-0曼联之后再也没输过球，好吧，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波特真是神人，好吧，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东西的一个人。但是这边的这个滕哈赫呢，不说了，你先讲讲。
不是这个怎么说？现在那个球队有点混乱，对吧？因为那个 C 罗那个转会的问题不清不楚。
哎，等会儿，
然后上半场上了一个那个
啊，
直指目标啊，直指那个罪人啊。那也不是，我觉得也不能说 C 罗的问题，对吧？毕竟我觉得是说啊，滕哈赫上的那个阵容啊，先不上 C 罗，先把那个怎么说呢？埃里克森放到前锋这个位置，我觉得就非常的大胆，好吧？然后就是，然后踢了半场之后，发现实在是没什么创造不出来任何机会，对吧？然后就换了，换了之后呢，对吧？就是还我觉得有所起色，对吧？相比较于下半场来说，下半场还是可以的。布莱顿当然仍然创造了很多机会了，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曼联进球那个期间段之内，还创造很多机会的，比如说拉什福德两次。对吧？有一次是越位了，但是一个空门没打进，也挺智障的，好吧？第二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打歪了。
单刀没打。
曼联这场比赛
不要为了黑而黑，
是对，
不要黑我们这个 Sir 拉什福德，好吧？
是那个拉爵士是吧？不是是那怎么说呢？你能平，或者说你对吧？你但是没把握住机会，那只能怪不了别人了。那我觉着。曼联本身阵容上来说也有一些调整，对吧？博格巴转会走了，然后受伤了，然后现在这个阵容目前来说就是长这样，对吧？艾利克森又来了，然后滕哈赫，我觉得给我的变化是说，上赛季，对吧？那个博格巴也好，然后后腰那个位置上击球很多啊，向前输送很多，然后呢，就这场比赛的感觉，给我直观的感受是说，他们现在更想直接把球传给毕费和埃里克森，你们俩再去分配这个球权。我后腰这个位置，弗雷德什么的，麦克托米奈，你就少碰球，好吧？少碰啊，就别就也别就是你就存在感低一点，就那种。但仍然，我觉得说，你说对吧？有那么那什么吗？有那么明好用吗？也就那样。因为毕费这场比赛，还行。我觉得他的表现来说，跟上赛季没什么区别。对吧？创造是机会也好，然后那个传球也好，都很好。埃里克森也是这么大岁数了，对吧？也30岁了。那个、来了曼联之后，状态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我觉得他创造上的机会也不少，但是虽然说没有什么直接创造机会吧，因为他一开始踢前锋，对吧？也说也不怎么踢。然后就是球权上来说，他拿很多球权，但是呢，做的事儿来说，可能还在适应嘛。对，但是实在没前锋，你怎么说呢？对吧？我觉得阿尔福德这场比赛呢，就是一个。主要罪人啊，就是很多射门机会，但是射一次射正没有，好像啊，那怎么说呢？那就是，当然这也跟教练的问题有关了。那你为什么上一个无锋阵？当然马夏也受伤了，怎么洗都行，但是我觉得踢成这样就不太行，对吧？
我感觉你看似在洗，实则你是小黑子，真的。我看到一个评论，非常非常经典，点中点，我必须把这个说出来，就是说啊。一部分球迷希望 C 罗不在的时候曼联狂进，同时又希望 C 罗上来之后曼联丢球，但是啊， 事与愿违，完全相反，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啊、对吧，不是大家都很记恨 C 罗，但是你会发现没有 C 罗是真的不行，你确实没有出来。然后这个整个阵容呢就是一个无锋阵啊，上半场打出来埃里克森顶到这个进攻线，但是其实打了15分钟埃里克森再也没顶过去，因为他根本拿不到球，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4-2-2-2。如果大家看了索尔斯克亚时期的比赛，那么就是这么样一个阵型啊，没有前锋，我们就是找两个快的往前一顶，然后中场就是弗雷德麦托米内，然后前面是这个什么博格巴必费，然后在前面就是俩边锋，4-2-2-2非常经典。但是滕哈赫现在复刻也少了重要一环，就是博格巴。我不是说那个这个戳这个曼联球迷心眼的、就是说这个心窝啊，这话就是说你首先你不缺不离不了 C 罗啊，第二就是你离不了博格巴。但事实来看，你这两个人不在场的时候没有人接球，没有人回来接球。麦克托米内和弗雷德应该是这一场无论是曼联球迷还是不是曼联球迷对这个黑的最多的两个人，也确实就是有一个球就是德赫亚啊，就又是德赫亚最经典的，就是这个马奎尔给德赫亚，然后马奎尔在那指挥让德赫亚往那边传，然后发现那边人就已经被布莱顿封死了，然后德赫亚一脚踢出了这个边线，这个球回来接球的只有弗雷德，只有这么一个人。然后这个球是从马奎尔这边给到德赫亚，然后布莱顿就用了三个人，一个人去跟着这个球从马奎尔到德赫亚，然后让德赫亚无法回传到马奎尔，另一个人压着这个利桑罗马丁内斯，另一个人压着卢克肖、再多加一个这个麦卡利斯特去压着弗雷德，就用了四个人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边线球，就从了这个德赫亚后场拿球变成了一个自己的前场边线球，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曼联现在问题，没有人敢于回中场拿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导致这个我觉得曼联的进攻在前十分钟到这个比赛70分钟的时候，这60分钟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根本拿不住球。布莱顿只要稍微一抢，曼联就一定会丢，然后同时导致前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拿球机会，就这个也是，就是挺无奈的踢到这个时候，然后之后。就是这个 C 罗上来 ，C 罗上来之后确实有了改观，什么改观？就是起高球，有了前锋之后也起高球，我觉得这个也很合理嘛，因为你落后，你必须要寻找这种手段，而且下半场你在两球里落后之后，布莱顿作为领先的一方，他确实也收了一个很深的铁桶阵来去防你的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很难，就现在这个情况很难啊，曼联。在清洗的很顺利的情况下，你把马塔也卖了，把林加德也卖了，你我们上赛季说的那些啊冗员你好像都卖掉了，包括这个万比萨卡你也弃用了啊，但是你还是没有找到怎么说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吧，就是中场这个位置年年说补腰，但是年年没有找到，说实话其实就是你缺少一个博格巴的替代品，这个位置需要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人。但是最新的消息，曼联已经和尤文图斯的拉比奥特达成了协议，拉比奥特就是大家期待的是德容，来的是这个拉比奥特，可能说吧，这就是生活，这可能就是人生，就是所期待的和你得到的总有差距。虽然两个人的位置差不多嘛，都是那种啊后场能拿球对吧，能摆脱的这种人，但是差距还是有的啊。毕竟拉比奥特是那个尤文图斯兜售了一个夏天的，没卖出去。当然，你这场比赛之后，对，当然我说实话，你这场比赛之后，你去买世界上任何一个中场。啊，都很困难，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缺是这个位置，这个其实也是非常不利于这个这么样一点。另一个就是这个滕哈赫的弟子啊，这几个人点评一下吧。首先是这个利桑罗马丁内斯，有几项数据啊，他是这个传球第一，然后球权第一，然后这个传球成功率最高，然后也是这个长传最佳精最精准的这个长传次数以及长传最精准的这个人，但。另一个则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这一点包括他和马奎尔这两个人的搭档我觉得是灾难的，这两个丢球就是和两个人逃不了任何逃不了干系。第一个球就是维尔贝克从马奎尔的身后立马钻出来，然后马奎尔根本跟不上，然后维尔贝克拿球之后到底线然后回敲，然后给特洛萨给这个格罗斯得分。第二个球就是从利桑罗马丁内斯这边，当然跟他这个球没什么关系啊，他这个这边打了一脚，然后那个德赫亚扑球脱手，然后格罗斯又下一城。但是这场比赛你会发现维尔贝克打着一高一快，简直是就是 感觉像是布莱顿的 C 罗，就这种感觉。虽然他这场比赛只有一次助攻啊，没有进球，但是他还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评分，是为什么呢？他跟马奎尔比速度，跟利桑洛马丁内斯比高度，这个我感觉有点像是戳中了这个曼联的软肋。这两个人就是直接把缺点完全充斥你，就是说如果你传快的传地面，我就走马奎尔身后，威尔贝克我就插你身后。如果我打这个高球，好，我就绕过你马奎尔，我就跟你利桑洛，你就传后点就行了。我在后面这个准备急扣这个马丁内斯，对吧？这个就是身高差就答案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说下一场需要改变的一点吧。
嗯，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挺对的，而且就是说利桑洛马丁内斯那个数据，对吧？传球次数第一，然后我就马奎尔你看了一眼，也跟那个谁相比来说只差一次传球，
嗯，
跟那个马奎尔，对吧？
嗯、
这你上赛季马奎尔。一赛季也传不了，就一场平均每场也就三四十次传球、
嗯，
这次感觉就翻了快一倍了，
嗯、
对吧？然后同时就是说中后腰的传球次数减少，然后还有就是两个边达拉特上赛季传球次数也不少，就两个边对两个边的倚仗也不错。但是这赛季呢，我觉得就是说，首先那个两个边翼，对吧？他们俩的过人次数，就这场比赛曼联只过了大概四，就是只成功过了四次人啊、尝试了六次。但上赛季这个数据还是挺高的，大概十几次，每场十几次，就是完全非常依靠这两边的这个突破能力，就是、拉什福德跟桑乔的突破能力。但这场比赛我们就完全看不到说拉什福德跟桑乔在边路吃到什么样的机会，然后也没有看到说曼联通过我过人，我通过我盘带去创造这个机会这个能力，我就没有的，就是。滕哈赫的感觉是完全是他希望说大家通过传球通过逼压迫然后把这球传进球门里，对吧？很美好的一个设想，但是我认为这个和目前足球的传控的方向以及就是说就是曼联现在场上这些人来说，就是他们的突破能力很强，但你为什么不用这一点呢？你为什么要用哈维马奎尔，对吧？你去传68脚传球，这是完全就是说把宝压在了错误的地方上，对吧？你不能依靠说马奎尔去传球，通过传球撕扯防线，或者说你通过后场的盘带去盘带出空间，没有，对吧？我觉得曼联上半场没有造成什么很多的威胁，那进攻也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好吧？那就是滕哈赫把这个曼联怎么说呢？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就从阵上来看来，我觉得
确实，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但凡场上有这个弗雷德、麦克托米内，你很难说流畅的把球传出来吧？这两个人就是怎么感觉就是越踢越平庸，越踢越，因为这两人就是老搭档了，一直在用这个，无论是哪个教练都在用，但是他们很难说能够怎么说呢？提速吧？我觉得中场这个位置，要么你就快速把球出出去，要么你就是这个我自己单兵作战能力特别强，我过几个然后再传一脚，像博格巴，要么我就直接啊几脚把球传出去。但是这两个人好像都做不到这一点，只能传一传非常不安全的球，但是节奏会降得很厉害。所以我感觉曼联这场比赛进攻也没有打出来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招，我觉得还是有招。另一个点，我觉得就是这个毕费和埃里克森这两个人，我不建议，我真的不建议这个一场一个阵容里首发十一个人里面有两个发动机。这个会导致，而且这两个人都不是那种，就是那种以大局观见长，而是那种以玩细活就玩的特别好的。你越只会越打越小，而且这两个人感觉配合现在还没有不是很来电，所以我觉得这个尾九啊，这个尾九这个无锋阵打的是很失败的。当然，这个滕哈赫直接在这场比赛中完成了纠错，这也是可喜可贺的一点吧，就是比较好一点，直接在这一场比赛完成了这个纠错。但是能改善的，我希望呢，就是下一场。我们可以把利桑洛马丁斯提到后腰，既然他出球很厉害，对吧？我觉得他也可以去胜任后腰，他在阿贾克斯也打过后腰，对吧？你去替掉其中一人啊，拉比奥特我们可以再看看，但是范德贝克也可以再试试。你就这些人，而且曼联现在真的需要马厂长，真的很需要这个马夏尔的回归啊，因为他在能在锋线中给予一个更加稳定的这么一个输出点吧。C 罗毕竟，我觉得滕哈赫把他放在替补也是没问题的，就是他确实季前赛参与的少，然后跟队训练也比较晚，体能好像没有跟上。但是马夏尔是一个很急需的点，另一个就是真的不要再去强行使用拉什福德了。我觉得朗尼克也给了很多机会，索尔斯克亚啊，当时也是一直在扶拉什福德，只要拉什福德伤愈一复出啊，拉什福德一定就会回到首发，但是。有点拔苗助长，我觉得对他自己的信心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的这么样一个感觉。上来就直接打前锋，然后你踢的又不好，然后你回头晚上回家看一看这个社交媒体，对吧？这评论受不了，我觉得这是不好。 慢慢来，要慢慢来。你有埃兰加对吧？你也不是没有什么前场去这些人。
对，是还是哎，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场，三个第一场对吧？碰见一个布莱顿，我们上周也说了，说布莱顿也不好啃。对吧？他其实挺强的，人家也是以短传，人家也是以打配合、地面配合，对吧？压迫做得很好的。那你滕哈赫，你刚来，我觉得不有对吧？你这还是不是说那么简单的英超是吧？
嗯，
所以情理之中啊，肯定是
最后就情理之中了，是吧？啊，
情理之中啊，
我觉得现在曼联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就太像上赛季阿森纳开局的时刻，因为你如果看了赛程，你就知道。这周末我们踢布伦去客场踢这个布伦特福德，阿森纳上一场上赛季开场也是踢布伦特福德。如果你这场再没有拿下来，你要在下周末去主场迎战利物浦。虽然你是主场，但对面可是利物浦。虽然利物浦状态也不是很好，但是从这场比赛，从这一轮比赛来看，我觉得至少利物浦是因为就是完全的因为就是球员可能有些低迷，而不是说我的这个战术打法有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所以，要小心，要谨慎。对布伦特福德一定要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不然的话，士气在这儿，你带着这种如果是两连败或者是什么样的士气，你去面对利物浦，和你这个客场大胜布伦特福德之后回到对利物浦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很关键。嗯，不然三连败开局，真的，我觉得，不能说帅不保。只能说你必须得在关窗前进行一个非常恐慌性的购物，这个我觉得拉比奥特已经是一笔恐慌性的收购了，不太好。这个收购我们要再看一看，再看一看效果。只能说是一个集战力，但是是不是能改变球队的集战力，我们再说，好吧？
嗯，
好，
是
我们说说利物浦这场吧。
嗯，
时隔一个赛季之后啊，我们再次看到了富勒姆。上上赛季同样也是、
哎、
就是米特洛维奇顶着这个英冠射手王回到了这个英超，但是上上赛季整个一个赛季富勒姆踢得非常糟糕，米特洛维奇联赛仅打进了三球然后黯淡离场，但是这个赛季第一场主场对利物浦，米特洛维奇连中两元，一个人啊让富勒姆抢到了一分，我觉得真的是抢到了一分，不是抢到了一分吧，其实我觉得甚至还比较可惜，因为你两次都
是
领先，对吧，两次领先两个都被扳平，所以确实今年的升班马都很狠啊，我觉得。
那不是没有，内沃特森林除外哈。
嗯，对吧，其他的对吧，人家那个谁也是响当当的在那干，对吧，一样的。我觉得让我评价呢，我只能说阿诺德问题很大。从上赛季最后那个踢皇马的时候，对吧，都能看到那个球就是从这个传到阿德的身后，然后阿德的没有看到身后，然后维尼修斯一脚塞进去，到这一场也是一个后点，米特罗维奇就认着阿德的往前冲，一个起扣，真的是教科书般的起扣，取得领先。我觉得利物浦的这两个边的这个状态需要找一下，因为这个克鲁普太需要这两个边的这个进攻在进攻上面的发挥，因为克鲁普也知道阿诺德回不来，有的时候罗伯逊也是攻强于守，但是对吧，当你没有什么作用的时候，你还在防守端，你又站不到优势，我觉得比赛就不好踢。
是这样的，就是利物浦怎么说呀，但我觉得从换人来看，努内斯上晚了对吧，所以如果努内斯能踢到上的话，把那个菲尔米诺换下去的话，
确实
可能这比赛完全不一样，
确实
对吧，我觉得努内斯上来之后给出来的这个表现，首先从助攻从 创造机会来说很强，进攻端来说那个视角射门也很帅对吧，我觉得表现很好了，但就是可惜啊，就是说上晚了，你就是我就既然人家他在那个社区盾杯表现不错，我觉得克洛普接着用了也没什么对吧，你就是菲尔米诺确实是老臣了，但是表现呢，也就是说跟上赛季差不多类似，但是你说创造力也来说就是真的很没有啊。其他人来说我觉得都是正常水平嘛，那个利物浦的对吧，那个阿诺德什么呢，也就是该犯的错误还是那样，但是他创造出来的机会呢也确实也不少对吧，就是一个攻的时候的一个球员呢被弃扣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米斯洛维奇上就之前我们说射手王怎么样来特猛对吧，然后说上周说 希望能看见，这场都看见了。
嗯，
就富勒姆也很给面子，对吧？就是说，这场比赛，米特洛维奇这个接，就是以他为传球目标的这个接球次数是全场最高的。就富勒姆就是你，而且他是一个前锋球员，他不是一个中场，不是一个什么呀？他就是所有他们富勒姆全队所有人都在给米特洛维奇输送炮弹，然后让他去完成射门，他完成的也很好。对吧？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富勒姆这队神奇的地方，他很像那个诺维奇当年那个感觉，对吧？依靠普基那个射门，然后普基的个人能力，那就是那富勒姆其实目前来看就很像那个诺维奇。当年诺维奇也给利物浦造成了一定威胁，对吧？他刚升上来的时候，好像也踢利物浦吧，就第一场比赛，我不太清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富勒姆这个战术是没问题的，对吧？就是我就是靠米特洛维奇吃你那什么。他通过一次是一个头球，第二次是一个突破，对吧？被范戴克绊倒，禁区倒地，然后一个点球，我觉得就确实很强啊，这个前锋，对吧？
嗯，确实，而且米德罗维奇我觉得比普基强的地方就是他可以自己回撤拿球，然后自己带球，
哎，
那个点球就是这样的，他在很深的位置拿球，然后一路盘带，然后直接造了范戴克的一个点球，这个很难，范戴克是防守大师，不会轻易出脚，但是米德罗维奇在禁区里也有很细腻的脚感，我觉得。这个又能带球又能回撤又有很好的身体，确实全能前锋，而且也是确实在英冠混了这么多年，也是摸爬滚打进化了，无论什么样的这个肌肉猛男都见过，我觉得才会有这样的发挥，是这样。而且像你说的确实啊，这个菲尔米诺这一场还是首发，其实看到这个首发有点不太理解啊，因为菲尔米诺在这个社区盾杯的时候就是首发，让农杰斯替补，然后下半场农杰斯替补上来哐哐又造点球又自己进球了。但你这一场比赛你已经上场比赛看到了，说这个努涅斯确实比你这菲尔米诺上场之后有用啊，而且还是这个作用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但是你这一场比赛还是选用了这个老三样啊，就是这个老将，我觉得有待去提升啊，有待提升。而另一个就是迪亚哥受伤，迪亚哥这个上半场比赛就是撑了一会儿啊，就上半场比赛就有点撑不住了，然后下半场就直接被这个埃利奥特换下。埃利奥特这个小将我觉得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好，上来之后19岁的小孩，而且他上赛季刚刚经历过这种断腿的重伤，然后恢复之后上来，我觉得是利物浦现在就是前场和中场很有活力的一个点，也是非常需要他的这一个点，我觉得可以表扬一下，就是拿球非常非常的敢做动作，而且也是不耽误一脚出球啊，给了好几次非常好的球，虽然这个没有办法从这个数据上体现出来，但是对吧，看了球的人相信利物浦球迷也能看到这个小孩的这么一个天赋吧。
嗯哼嗯哼，是。
剩下的我觉得就还好吧，我觉得这一场并不是说利物浦什么，但我觉得也有点克洛普准备不足的因素在里边吧，没有想到这个富勒姆能够率先进球，甚至没有想到富勒姆能够拿出这么强硬的反馈，我觉得还是跟这个有点关系。嗯，
对，是。就是而且本身其实富勒姆就是创造人数不多的机会他都把握住了，对吧？这是但是利物浦呢其实机会创造也不少，对吧？光射门也就射了很多脚了，九脚射门，对吧？只有两次射正，你说把握机会能力其实挺差的。
嗯，
不对，利物浦但射了11脚啊，3次射正，对吧？就是但是还是让富勒姆射了9脚门，这其实这也是防守端的一个问题，对吧？人家防守反击为什么这么成功，就是能够啊，就是这么经常在对你球迷造成威胁，是这样，对吧？嗯，
确实，好吧，这场比赛说完了，我们再说说谁呢？你说吧，现在都可以。
那我说吗？
说说榜首球队吧，说说榜首球队吧。
嗯，榜首曼城吗？
啊，
你说的是那个热刺是吧？
来吧
，热刺这有什么可说的嘛？对吧？就是我觉得热刺这场比赛跟上赛季就是没什么区别啊。就是以上赛季的踢法完成了那个这赛季的这个什么，但值得夸奖就是那几个人，什么库鲁舍夫斯基，这比赛我觉得表现不错，对吧？那几次很传球也什么也可以啊，就是过人也是敢做动作啊，就是不错。然后呢，你这个叫什么来着？佩里西奇上时间不多吧？我记得没上一会儿啊就下去了。然后那个，就自从能上五人之后，我觉得就对吧？就这些人买这么多人，确实能用得上了啊。
嗯，
然后其他人就那样。我觉得就是他，因为他没有上多少新人，所以我也看不出来他有多少变化。热刺就是以热刺的方式获得胜利啊，就是这样。
嗯，我只能说吧， 太菜了，南安普顿太菜了。我一开始充满希望，真的上来哐哐先进一个普老师，进得很好。然后后防开始疯狂疯狂整活，我感觉这场上这五个后卫在打架那种感觉，自己都不知道防谁，一起高球就开始自己人撞到一块去。这萨里苏也是，上赛季表现确实不错，一个小孩直接后面心态崩了，开始往自己门里狂狂干。看不出什么，我只能说看不出什么。对手含金量不够啊！你看看这南安普顿，我觉得也确实含金量有些下降，好吧？你缺少了很多啊，很多我们熟悉点，比如上赛季那个什么利夫拉门托啊什么的，这个，包括那个前锋都已经回到了切尔西，这赛季还是一个什么啊，阿里博、阿姆斯特朗，这个都是一些还需要引援，我觉得，没有抵抗住，确实水平也不够啊，这些人。我先预定了吧，我觉得南安普顿是这个赛季的降级热门啊，就一场比赛。
是，不是也不能这么说，人家被热刺干四局就这样是吧？
我已经论完了，
我觉得，行行，这热刺确实没什么说的，就是上赛季的表现，对吧？我觉得库鲁舍夫斯基确实越踢越好了，这场比赛以肉眼可见的这个对吧能力，然后其他人确实没上多少新人，塞尼翁进球有什么可说的呢？
都昙花，真的啊，都是昙花。
可以，
行，
行，
说说曼城是吧？说说曼城
啊，
曼城，我觉得昨天晚上这个比赛看的我非常耽误时间，真的，直接给我看集锦就完了。除了这个哈兰德这两下之外，这个曼城没有任何威胁，然后西汉姆就被牢牢控住，也没有任何威胁，好吧？这个莫耶斯气的把前场四个人全换下去了，什么斯卡马卡啊，什么这个唐斯啊，什么都上来了，没有什么用，就感觉也击溃不了。然后曼城这边呢，我觉得除了这两个进球，也没有任何的特别有威胁的点啊，只是说完成了这场比赛啊，完成了这场比赛，控球率是稳稳拿住。但是你说我高控球率之下，有没有对这个西汉姆的门前啊制造一些很多的险情呢？没有，我觉得就这两下，别的没了。
这么消极吗？
但是快是真的快，哈兰德那个点球造了是真的快，那两步夸夸上去了，真的这个。阿德奥拉这替补门将不行，真的，这法比安斯基被干下去之后，上来这二门这上来就送一点球，而且送完之后就连争论都不争论，就是认，我就知道我是点球，直接准备开始守门了。确实
是
觉得挺难的，而且哈兰德打的确实好，小子。
对，那个射门是挺帅的，那个担当那个球的，那个德布劳那个助攻，我传的也好，然后射的也好。
是的，
那么就曼城这赛季怎么就倚仗这个了，对吧？德罗内传给哈兰德，哈兰德完成射门啊，剩下的人就不用吹了吧？我觉得就是说，目前最佳边后卫对吧的人选，就是左右边后卫的人选，就是取决于凯塞洛踢哪边啊。就像凯塞洛也完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大师级的表现，对吧？他这两个赛季都是太强了，就是说在后场吧，无论是你接球也好，传球次数也好。传球精准度也好，啊，向前的那个突破也好，就是你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你就给你感觉，对吧？助攻，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很多次这个机会，然后呢，就虽没把握住吧，但是就是说，坎塞洛攻防两端都很强，对吧？他不像利物浦的那个阿诺德什么的，可能说防守端差一点，但坎塞洛防守端也不差，对吧？你很难挑出坎塞洛的那个毛病来，现在主要是，所以说，我觉得确实是强，这场比赛对吧？就德布劳内就不吹了。好吧，就懂都懂啊，然后就是还其他就是说这格拉利什，自从那个斯特林走了之后呢，他可能更多的承担了那个啊，在两个边这个位置上的突破的能力啊，突破的这个需要，我觉得交给他也还完全不错，对吧？就但是 TM 可能太菜了啊，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对。其他呢，就确实就是曼城自己的能力啊太强了，比 TM 强不是一点半点了，所以说赢了啊，
但我提一个泼一泼冷水啊，我觉得
啊，
曼城缺少变化，真的缺少变化。就是坎塞洛啊，踢着踢又踢到这个中间去了，就是曼城的这么一个瓜迪奥拉一个打法嘛，就踢着踢着变成这个三后卫，变成这个325，对吧？这个也是大家都能看到这阵型，后面就235，最后变成235啊，就是两个边全压上去之后，坎塞洛收到中间，沃克插到这个前面底线，然后这个拖一个人呢。这罗德里和京多安和坎塞洛在后面，这是三，然后前面就是所有人都堆到前面去攻啊！我说实话，我周六晚上看了阿森纳，周五晚上看了阿森纳，周日再看曼城，这是一样的。我感觉瓜迪奥拉涉嫌这个抄袭，这个 这个阿尔特塔这个战术，
谁教谁呀？知道
这个有见过，这坎塞洛就是小金廷科对吧？我觉得发挥吧，数据没刷到，金廷科那边刷一助攻，继续努力吧。我这么说啊，这个世界第一是这个英超最佳边后卫取决于这个金廷科踢哪边，
金廷科踢哪儿，
坎塞洛得去踢另一边才能去拿那个位置。
是是是，
啊、确实这两个队现在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了。然后我们说一说这场比赛吧，说这个阿森纳这场。
那不是现在那个曼城跟那个阿森纳就是这个大红牛跟小红牛 F1 的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踢法、
嗯、
啊，这个什么就是跟那 F 车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踢法它也是一样的，只是说这个开车的人不一样啊，就是研发费用也不一样而已，好吧？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二队啊、
嗯，
阿森纳确实是踢出二队的感觉了啊。
是不是那个我这个对曼城继续努力吧，争取就当成一队，争取当一队。
行
，不是回到这场比赛，同样这个阵型也好啊，球员的这个职责，包括球员在场上扮演的位置啊，完全一样。
是
你说我每一个人都能对得上啊，这个当然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小德布劳内表现的非常一般，这个厄德高啊，上场一会儿就被换下了、
嗯，
表现确实不够好，不够好。我觉得这他。拿了队长袖标之后吧，感觉当然也不能一场论啊，这场比赛可能被人限制有点死，但是我们这个谁厉害、啊、这个格拉利什厉害，马丁内利上场之后通过一次角球混战为阿森纳率先破门，而且这个阿森纳的前15分钟踢的是真的非常好，就是他已经能保持曼城的这种踢法保持15分钟，这就是一个进步。虽然后半部分啊这个水晶宫压的比较深，就又压回来一点，尤其下半场一度啊这个阿萨门前风声鹤唳，但是最后凭借萨卡进球，凭借萨卡这个造乌龙吧，也是找回了，就是锁定了胜局。我觉得金琴科这一点啊，虽然他是最佳球员，但是这场比赛的所有祸也是因他而起，就是他在提到中场之后，维埃拉的应对非常好，就是当我攻防转换的时候，我这个无论是前锋这个爱德华多，还是后来像这个马特塔，还是我的阿尤，就往右边打，因为你右边现在少人。每一次都能看到金琴科在中场，然后这个球已经从他脑袋上飞过去了，然后只有让加布里埃尔去补这个边路、
嗯、
然后就是你加布里埃尔还是很笨重，然后你会被别人过，被别人秀，整个防线会被人搅动的不太好，所以金琴科踢了一段时间之后第83分钟也是换上了蒂尔尼，就又回到了那种就是古板的四后卫的打法，蒂尔尼就抱着一个边，我就直上直下，而且他也是非常适应直上直下这么一个位置的这么一个球员，所以又回到了这，而且这个变动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扎卡。扎卡在金廷科在场的时候，扎卡可以插到非常靠前的位置，就是插到那个禁区弧顶去完成一些传球也好，包括是射门也好，尝试也好，这个是就是之前都没有过的。但是当这个蒂尔尼上来之后，扎卡必须要回到一个就是说。蒂尔尼的旁边，因为他并不会在中场去拿球去串导，他必须要把球给到扎卡或者给到托马斯，他才能往前继续跑，然后才能拉出来空间。所以我觉得对于扎卡的要求也是很高，就所以很多阿萨球迷想要换掉扎卡、
嗯，
我觉得很难。这样的球员真的万金油，而且有好几次啊，当金琴科失位的时候，扎卡吭哧吭哧补过去踢左后卫，就是我觉得很难。我真的很喜欢扎卡。
嗯，是，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同时还要说的这个人，对吧？就是这个热苏斯，我觉得这场比赛踢得不错、
嗯、
啊，就是他，
是的，
他跟那个拉卡还有那个奥梅扬的区别，就是说他有自己的单兵作战能力，他可以突破啊，他可以以他为这个你接球点，然后进行一个球员分配，传球什么的，就是助攻什么的都可以。
嗯、
当年他也在那个曼城就是踢边锋，对吧？踢了一阵很长一阵边锋，
嗯、
脚下射门能力也有，就是他其实非常适合这支阿森纳，而且他来了，我觉得他上场之后，让阿森纳的这个进攻的方式就变得很有怎么说呢？层次感，就是不再是完全是以这个中锋这个九号为。这个轴然后去发起进攻，我觉得这场比赛阿森纳面对水晶宫上来也一样，这俩队就是猛磕边路，好吧、
嗯、
就是我觉得维埃拉也是就是之前也是也一样，就是说我中场我就跟你确认到底啊，上赛季他有加拉格尔能抢能传啥都能干， 这赛季走了，那确实中场你对吧，你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这赛季上赛季水晶宫是两次都把那个阿森纳踢得很难看，
嗯，
这赛季被那个那什么了，我觉得也是因为加拉格尔不在了啊，
嗯，
水晶宫的中场的这个怎么说呢，就不像以前一样强了，
嗯，
然后这也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厄德高踢得不舒服的原因，
嗯，
上赛季他也不舒服，
嗯，
对吧，也是被那水晶宫抢得够呛，就是完全就是两个队就是逼抢，然后逼抢完之后打边路啊，就是阿森纳就是给那个马丁内利跟萨卡的话，上赛季还是以有时候还去踢那个前腰的吧，或者边前腰，然后以他来创造机会这种感觉，
嗯。
然后这赛季我觉得这场比赛一看，萨卡就是更多充当了那个前锋的位置，边前锋的位置，对吧，
嗯？
他有更多的机会去面对球门射门了，去直接的在那个叫什么怎么说垫那个就是发球区内创造机会了。我觉得这个是热苏斯让阿森纳这两个边儿，然后带来的不同的那什么，我觉得马丁内利这样踢得很舒服，对吧，
嗯？
我觉得如果说是拉卡泽特或者奥巴梅扬踢一个前锋，我觉得马丁内利都不会踢这么舒服的。
嗯，
所以说这支阿森纳的这个引援那个对吧，热苏斯，我觉得确实挺关键的。
嗯，确实。那怎么说呢？我觉得拉卡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回撤拿球、这个背身做墙的这么一个点，但是他缺少一些禁区内灵动。热苏斯就是这么一个球员。巴西球员无论禁区里多近拿球，我都要再晃一晃再过一过然后再去试试，这个你就必须，这个造成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你对方的后卫你必须对我去进行一个贴身盯防。有的时候拉卡上赛季回撤的时候没有人管你，你回撤吧，因为你回撤之后你只是敲一下球，你就必须要立刻再回到这个前场，不然我的两个中后卫就可以看戏了，歇了就行了，反正你边路随便打，你马丁内利不可能在边线直接给我在底线拿球直接给我一脚闷进去，对吧，你还是需要一个中锋来去策应。但是这个赛季有热苏斯之后，热苏斯在里头站住了之后，更多的中场可以往上补，像扎卡，现在扎卡和厄德高感觉像是一人一边，就是厄德高只给扎卡萨卡塞球，然后扎卡只给这个马丁内利塞球，然后托马斯站在一个拖后的位置上，对吧，去往左右发牌，我觉得这样就看起来很舒服，然后金琴科也能去就是来到中场的位置，对吧，替后腰去分担一些出球的压力，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曼城的这个二三五，对吧，像罗德里有的时候也会提的很靠前去往前输送球，这个扎卡就是谁，就是京多安，京多安也不是在后面待着，京多安跑着跑着就去前面去了，所以很像，这两个球队真的很像。然后，
是
另一个就是说水晶宫这边，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啊，杜库雷这个新援从法甲买的这个人表现确实不错，他是一个纯粹的绞肉机，搞得这个厄德高非常难受，就施鲁普和杜库雷这两个人就是钳住厄德高这个点，不让你去送非常好的直塞球。说实话这两个球，一个是定位球，一个是这个萨卡单兵作战能力，跟这个前场的配合没有太大关系，也就是说维埃拉把阿森纳前场，把阿森纳前腰这一部分，就是这个输送球的这一部分锁的其实非常好。当然了，有很多阿森纳球迷说啊，我们赢个水晶宫怎么这么费劲，大哥，这是水晶宫主场九个小时没丢过球，上赛季主场干你3-0，干曼城2-0，2-1，对吧，这个人家还是有东西在的，少了一个加拉格尔，现在有这个杜克雷和埃泽也能给你搅和的够呛，确实很强。然后另一个点就是右边右后卫这个扎哈被本怀特稳稳的装在了兜里，这也是本怀特怎么说呢，就是自主动寻找出路吧，因为萨里巴这场表现怎么说呢，他是这轮英超多位专家包括英超官方的最佳中后卫，你就知道他这场表现多稳了，我感觉21岁他已经比加布里埃尔看起来成熟太多，很稳重的这么一个球员，而且身材确实很超模，就是作为一个中后卫1.9米的大个，然后而且出球也不慢，而且铲球也很果断，我只能说法甲练级真的很好，在法甲练2年之后再回来确实是不一样的。
是当然了，我觉得是说直接从曼城买现成的那个车轱辘也确实是很好用啊，就是那个阿森纳那个出路确实很多，萨里巴确实踢得不错，他那个金星科也不好，就不用吹了，对吧，就是那个凯塞洛，刚才我吹凯塞洛的那个照搬过来啊，就是现场金星科的表现啊，就是练啊，
确实好吧，可惜的就是说呢没有能够像我赛前预期那样什么做到榜首，有点这个难受，好吧，但是整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下一场好好踢这个莱斯特城。最后一个吧，说说这个切尔西踢埃弗顿啊。埃弗顿挺惨的，我说实话，一上来戈弗雷记了，而且是大记。
对，
他这个脚踝 感觉像是一个小骨折，就是很严重的伤。然后米娜呢下半场也顶不住，也下去了，这个后卫十分告急。然后我感觉切尔西呢就踢的那样吧，我没有说表现特别好，你整场比赛唯一进球来自这个若日尼奥的这个点球，好吧，温馨提示他没有跳，这个齐尔维尔造点，然后若日尼奥发进，然后剩下的人，你说这个哈弗茨、斯特林、芒特有很好的机会吗？斯特林有一两次很好的机会，但是你买斯特林就需要承受这种，就是他前几次攻击是必须落空的，才能有那个，才能就是攒一下那个被动，就是那种感觉，才能有一脚非常好的射门。但是我感觉，就是确实就是也没有说还是需要去买一些前锋，买前锋，因为最新的消息啊，这个莱比锡已经同意回收这个侦察机，好吧，伟大的德国金色侦察机即将返航，所以现在这个切尔西缺少一个，确实还是缺少一个前锋。这场比赛甚至上了这个上赛季租借到这个南普顿的布罗亚，我觉得这是强弩之末，就是随便上场而已，实在是没前锋了。其他的我觉得后防切尔西确实很厉害，这库里巴里确实拿出了很好的表现，席尔瓦、阿兹皮利奎塔这个30岁的三后卫啊，30加的三后卫表现还是很稳固的，
对，
这一场没有滴水不漏吧，我觉得只是进攻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点球，我不知道切尔西对吧是否能赢下来，很难说。
对，就是那个进攻端确实真的是乏善可陈啊，就是完全依靠这个斯特林的这个突破，剩下那俩你说有什么那个建树吗，就还好，哈弗茨也就很僵硬，他踢前锋嘛又很僵硬，你说创造，你说他跑位什么呢，也就那样，也不传统前锋，人家毕竟这是前腰出身的，你是因为身材好改打前锋了，他的那个感觉还是把自己当一个前腰来踢的感觉，但是又很僵硬，所以说哎。就所以前锋线这哥仨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没什么踢，没什么内容出来，然后也导致这个进攻端对吧，就是很无聊啊。中场就是之前那样的吧，若尔尼奥更就是表发挥很稳定，无论是传球、向前的推进什么也好，都很强，对吧？还有那个库里利亚啊，上来踢了会儿，确实厉害，我觉得对吧，买了不亏，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截胡啊。那个传球的感觉，然后他的那个创造的机会，我觉得也不错。那他是，我觉得他下半场他下来之后，他是给切尔西带来变化的人，能带来更多进攻机会的人，但是可惜没进球，好吧？对，所以就是说，目前切尔西的问题，其实也暴露了，创造机会能力啊，把握机会能力差一点，买人就奔这买就完事了，对吧？
确实，而且怎么说呢？我说实话。哈弗茨和芒特其实是同期进入这个同一时期进入这个切尔西一线队的，对吧？芒特之前就是被兰帕德带过来嘛，他之前在那个这个英冠租借了一个赛季，这两个人踢了两个赛季英超，到现在其实还是只会瞎跑，这个场上的跑位啊，包括这种机会把握能力，真的不如预期，真的不如预期。芒特还是有一脚射门在这儿，但是哈弗茨我感觉。就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且跟谁大家都感觉他是最格格不入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没有办法，不行，要不勒沃库森也给回收一下吧，就这个再收点钱，
这个有点难了，这个
还能培养吗？我甚至觉得哈弗茨这个每一年踢球没有见到长球，包括这个芒特也是，普利西奇也是，这个三少我感觉现在这个年纪是他们需要长球的年纪，但是没太看出来，没太看出来，
是差点事儿，是差点事儿，
是的。
然后就看对面，我觉得对面埃弗顿那个伊沃比这场比赛确实挺厉害啊，就是长球了。伊沃比其实这个岁数不小，长球了。可以，我必须对吧？我这个抛开这个有色眼睛，
26岁，我说实话啊，归来仍是少年。瞎说，
行啊，确实还行，这场比赛还可以。那个一脚传球什么的，听
中场乱带，我觉得这就是兰帕德最需要的人，真的，这也就是他长处，发挥到了这个，而且是这个，教练也给了他无限的空间。你看看中场有几个人，杜库雷、格雷、麦克尼尔啊，加上伊沃比，那就是谁有谁带，还有这个戈登，这是纯纯无锋阵。这五个人啊，除了杜库雷不具备乱带能力，其他人都可以乱带，而且你乱带还不会被队友骂。这就是埃弗顿现在这么一个打法，好吧，就是没有打法，我先把篱笆抓紧， 但是这篱笆这一场比赛直接被砍掉两条木头，我下一场比赛打一个问号，好吧？啊，我感觉没什么人了啊，但是还有啊，霍尔盖特和这个基恩还是能凑齐这个五后卫啊，确实没前锋，勒温也伤了，然后这个隆东好像也伤了，埃弗顿也是需要一个前锋吧，而且埃弗顿好像又买了一个人啊，这个来自狼队的考迪大队长，行，
是
猛塞中后卫，然后常常打一个五后卫，
是，
然后平三十八轮拿三十八分，然后就保级了，行，
嗯。很有梦啊，很有梦。
行，感觉确实，就这样吧。大家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吧，我认为
是，
嗯，
真的啊，真的其他不是他其他比赛，我说一个那什么吧，诺丁汉森林吧，对吧？毕竟是升班马，然后第三比赛踢那个纽卡斯尔联，然后呢，就是说一塌糊涂。啊，另外诺丁汉森林完全就是说踢得无比的糟糕，
啊、跟我们赛前预期的一样，就是说你虽然买进很多人，但是你跟这个现在纽卡相比，真的那阿尔米隆玩你就那种感觉，阿尔米隆确实玩了，把这个布莱，把那诺丁汉森林随便玩，然后加上这个舍尔的这个超级远射，每年都有一个超级远射，就每年他都踢一脚，就一次就展示一次，下一次要等到下个赛季再看，这也是昙花型，这个还是拿下了，很稳。
是
莱斯特这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莱斯特踢这个布伦特福德，这个两个队也是握手言和，但是莱斯特场上进了两个神仙球，可以说第一个球是这个卡斯坦一头球，第二个是这个霍尔啊，一个非常漂亮的超级远射，但是还是没有守住，然后最后被人家那个布伦特福德踢着哐啷托尼进一个，然后这个达席尔瓦进一个也交代了，就是踢得很热闹，但是自己还是。我觉得不是这个莱斯特城啊，这个赛后罗杰斯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记者问说这个你的这个福法纳啊，这个深陷转会传闻，包括这个埃文斯，但是你还让他们首发了，你觉得他们会100%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吗？啊，罗杰斯愣了一下，罗杰斯说啊，我相信他们的职业操守啊，我不相信，说是啊，这个我觉得啊，莱斯特城转会问题要赶紧解决。就是说你别到最后啊，关门前最后一天你福法纳没了，麦迪逊也没了，然后你拿着一帮破烂一个人没买，然后拿着个一点好几亿手里攥着，死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真的，你要么买卖了福法纳8000万，我觉得满世界找几个这个中后卫先凑合踢也就能踢，麦迪逊卖了5000万，什么蒂勒芒斯卖了2000-3000万，我觉得都是可以有平替的，就是要赶紧不要犹豫，赶紧去下手，对吧？
是，就估计感觉罗杰斯刚听说这事儿啊，然后想想，哎，确实啊，你说很对啊，
确实，
啊，就是很搞笑啊，
可以。
然后另外一场就是那个，我想说说那个狼队跟利兹联，
哎，
啊，就是说虽然说狼队输了，对吧，这个被逆转了，但是这样挺搞笑的，就是利兹联压得很猛，啊，真的人草木皆兵，所有人都在压迫。然后狼队呢，就是猛，所有人都在过人，你知道吗？这场比赛狼队的过人次数达39，就是。试图过人次数39次，然后成功率60%，就是说狼队一直在过人，然后过人发现那个创造机会能力呢就是一般，
确实，
就是对吧？你最后过人那人也走了啊，现在就是你先帮人你能过，是因为地面太那什么太压得慌了，然后就是哎，就是利兹联，我觉得自从换了帅之后还是有点东西的，对吧？那个杰克哈里森，哇，那个有点那味儿了，我觉得，
确实。而且这个班福德回归上来就有用，我觉得确实有用。罗德里戈也是，
是
我觉得没有看到说利兹联因为这个谁谁谁这个不在啊，这个拉菲尼亚走了之后进攻火力有所缺少，从来不缺的这种东西，火力永远存在啊。新买的这几个人也是不错，阿伦森啊、亚当斯啊还不错，然后这小孩们也都给了机会，很健康。我觉得马奇搞的这个球队啊，虽然说你说美国人，我们上期说了美国人多啊，对吧？红牛系多。但人赢了就是硬道理的，赢了就是我这个体系就适合能赢球。那我说一下特劳雷没走，特劳雷被巴萨退货了，没租啊，然后又回来了，
是吗？
正满世界抛售呢，1000万即可打晕带走。
可以，
这1000万里边估计500万是花费在打晕他身上的，因为这打晕他确实需要付500万人。
是有点承认
啊，确实。其他的狼队呢，我觉得就继续这么干吧，反正你现在已经球队这么多这么多过人王了，葡萄牙人，对吧？你左边一个内托，右边一个波登斯，这西门尼斯又不在，那就是谁拿了谁打，谁拿了谁玩啊。等西门尼斯回来，我们再围绕他打。黄喜灿呢？我觉得 当前锋，我觉得绝对是这个意外，不是意外，就是说这个没办法了，临时凑的数，所以，
对，
加油吧！我觉得狼队其实还有实力的，这场比赛踢栗子联可能是有点被冲晕了，冲烂了这种感觉，
嗯，
挺疯狂。好，前瞻，我感觉把所有球队都说了呀，没有一个球队没说过呀，啊，太敬业了，啊，
肯定
唯一就是维拉，就一场。维拉输给升班马，
温茅斯，
吉拉德，好，然后说一下这个下一轮啊，焦点战，毫无疑问是我最喜欢看到的伦敦德比，切尔西打热刺，这很难说是伦敦德比吧？好吧，啊，伦敦德比不是那个切尔西打阿森纳吗？啊，
不是这样吗？把人看成
我希望双方都输，但是。从我现在的观察来很难啊，我只能
废话
祈求一场平局。平局
是，我之前挺难说的，因为就是切尔西很怪，就是你说很难，你判断他的能力对吧？
对，
上场0-1，就是1-0赢了，
嗯，
但是你说他赢的光彩吗？
不是，
赢的
我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平局，真的，因为你看啊，上一场踢热刺上一场踢球打的非常。好看啊，也非常热闹，但是孙兴民和哈里凯恩状态一般，也没有说对进球有贡献，就是连刷进球的这个欲望好像都也不太充分啊，还是靠这些非典型的球员，对吧，比如说戴尔啊，比如说这个塞塞尼翁这种球员进球，那么对吧，这个很难延续下去。那切尔西这边呢，我也找不到，我就算看了上一场我也找不到他这个进球点，但是我也找不到他怎么去丢这个球。确实，而且又是一个三号位踢三号位，好吧，著名的这个无聊德比，
对，
就两边全对死了，你没法踢，对，
是，
对吧？你这阵型也相似，
占一萝卜，
对，是吧？你库库雷利亚就全场跟那个罗亚尔猛跑，没有什么用啊，
嗯，
互相竞赛，我感觉
希望能踢点东西来，好吧？
哎，对，然后也是非常晚啊，这周日的晚场比赛，
对，
择机再看吧。我全力观察这个阿森纳对莱斯特城。
是，行，
那我们找找曼联，
说说吧，
啊，客踢这个布伦特福德。先
说
说谁吧，你说先切尔西热刺吗？你预测一下
这个不用说了，那个就切尔西热刺预测一下嘛，我不在乎，
嗯，
你知道吧，就我不在乎啊，谁都行，就是别无聊就行啊，我是感觉，好吧。
嗯，是的。然后这个阿森纳呢，我觉得有希望啊，有希望 ，stay humble，
有希望，
保持谦虚。
行，不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说，毕竟我觉得目前阿森纳还是主打边路，好吧？你说真的靠中场就是任推过去吗？我觉得不现实，毕竟而且现在来了说金星科对吧？来了那个金星科那个热斯之后，他打边路进攻更加流畅了。那莱斯特城的边后卫真的强吗？也就那样，对吧？所以说，
嗯，
还是可以的。
嗯，
拿下也没什么问题。
能不能有人就是说这个，把这个福法纳这周中买走，哎，然后再有人把这个麦迪逊买走，
啊，很有梦想啊，有梦想，
好吧，啊。然后就是曼联踢布伦特福德，
曼联，
你说说吧，
啊，曼联，这布伦特福德对吧？那很顽强，那。刚刚二本那个扳平对吧，逆转扳平，然后那个阵容呢，不是上赛季布伦特福德还可以，上半段时候还表现还不错对吧，真是拿下很多比赛，
对，啊，
就是我觉得目前就是看曼联的调整，我觉得账面实力来说，什么各种各样的实力来说，曼联肯定是占优的，那能不能把现在这些烂问题去解决了对吧，就是说你醒醒，不要再猛传球了，不要再让什么哈维马奎尔就是对吧传68小球这种离谱的事情发生了，你占了68%的控球率有什么用对不对，发挥自己的这个曼联的这个速度优势啊，发挥曼联的那个对吧过人能力啊，把那个 C 罗放上去对不对，或者说马歇尔回来都比这强，就现在就是图赫尔能不能纠错，对吧，能就是腾胜，不能腾开，定性了，我直接
跟我说一下，这个伊万托尼是高配版的这个维尔贝克，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如果但凡他聪明一点点，他直接模仿一个维尔贝克对吧，我去骑扣利桑罗马内斯，我去跟马奎尔比速度，我觉得还是很难去限住这个伊万托尼 上一场也是进球，状态也很不错，好吧，然后这个艾神也是回到了这个上赛季曾经效力的球队， 我建议啊，不要上爱神，因为布伦特福德全都是丹麦人，都哥们儿，都踢时间太长了，太懂你怎么踢球了。然后呢，单核，然后搞一个这个必费单核，然后让 King 回来踢首发，马厂长就算了，让 King 先踢首发。我觉得这是我给出的锦囊妙计啊。
行，是啊，就是哎，我觉得再补一句好吧，就是曼联。你自从聘了这滕哈赫之后，对吧？就是自从上赛季，就是那哥们儿就不说了，就没有姓名的名那个什么了，诈骗犯，对吧？就是越来越往传控这方向走了。但是你说现在场上这些人啊，他能踢传控吗？他没这能力，你知道吧？所以说反击为什么就不香了呢？对不对？
嗯，
还是曼联还是以反击这个就阵容那个班子就适合踢反击。人家这帮人踢传控，这帮操哥这俩后腰，马麦克托米奈跟弗雷德踢传控吗？对不对？你我画面太美，我都不敢看，真的。
那你为什么要聘滕哈赫呢？啊，
谁知道呢？对吧？但是反击的教练屈指可数，那么
嗯，
更就是佼佼者，就是对吧？但是。你就是说你的很难回头了、
打反击那教练在罗马给你写信，真的我听到了。
这就是没有，这就是没有这个信环节、因为他就是赢了一些很简单的友谊赛对手，就没有可说的，
是
吧？虽然说也是个大胜吧、
嗯、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写信的朋友说的没可说的、
是什么时候开赛啊？我看啊，下周末，这个下周末
是
第一场打这个萨勒塔尼亚，这么简单啊，那什么队啊。啊，行，好，
这个环节下周起码还肯定还有的，好吧。
嗯，好的好的，确实很强啊，对吧？有那维纳尔杜姆又新来一个啊，俱乐部
马蒂奇，
老年俱乐部，
还有那个谁对不对？什么来着，刚才叫什么，那个前锋，对不对？前锋都溢出来了，太强了，那个实在是、
确实。好的，那我们这期就这样子吧，我们其他的也都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是，拜拜。